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认识异端跟极端。好，那我基本上把这个异端的一些特质差不多讲到一个结论了。好，那它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异端的例子啊，我会把它发一份讲义给你们，但是我不会讲，基本上你们都可以查得到，而且呢它是层出不穷啊，一直在哈，一直在。就像那个等一下讲到极端，它是运动哈，它是一直运动一波又一波哈，就是会变的了哈，会变的，所以会多，然后也会变啊。有时候从这个出来，又另外创另外一个哈，那个是异端跟极端的一个特质哈，它就是会一直研发出去啊。好，那在我还没有进入今天的极端这一课以前呢，那我先把这个上次我们提到在使徒行传的十几章十九好像谈到，不是十九，十九是保罗的见证啊。反正上次我们提到在那里有真跟假，正跟邪的对峙，对不对啊？有记得哈，上次哈就有祭司的七个儿子，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哈，把法被鬼啊，这个就是怎么样附身嘛，啊，然后就从那里我们看到有真假跟正邪，这个是谈到异端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界定一下真跟假到底分别在哪里哈。那我们就看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好，请看十五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哈，我们先把它过目练一次好吗？
要念吗？
对，大声念。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你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所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给逼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我的话，我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OK， 好，这里给我们几个重点来界定一下怎么样分辨真假哈。基督徒神的儿女很重要是要查验还要分辨哈，不可以所有的这个灵我们都接受，因为上次我提到这个灵是一种是感动的圣灵是对我们做感动的工作哈。那既然叫感动，就是你会有感觉而且会有动态的。我们上次提到有邪有正哈，不管是邪灵或圣灵哈，当然这两个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做邪灵，什么叫正灵，什么叫邪灵，什么叫圣灵哈，那它都一样有这种感动，或者是有让你有一个感受，或者是它是一个动的哈，这样的一个。所以耶稣说你像风吹随着你看不到嘛，可是你会感受那个风的那个方向，对不对？风的感觉在脸上哈。所以呢我们需要查验，既然有两种灵我们需要查验，那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是有圣灵内住，只要你跟耶稣，基本上我们的着重点在耶稣，我们讲过耶稣了哈，没有他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耶稣现在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圣灵特别在我们的里面来带我们走过所有我们需要走过，可能有高山有低谷哈，有危险， 也有一些迷惑，但是呢，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圣灵的内助，还有圣灵的教导，只要我们谦卑受教，啊，那我们一定是啊不会走错路的，啊。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啊，先知是神跟人之间，神命定他，派定他，选择他来代替神做一些事情，或传，特别是传话，啊，那传话的目的呢是警告或者是预告，啊，让你有个借鉴，啊，境界，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这样做？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摩西去领受，摩西是一个领袖，本来是一个领袖，啊，其实摩西那时候是一个领袖，那你会发现摩西是领，是代理的领袖，然后一定会有一个祭司或先知在旁边一起服侍，啊，那因为他去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跟石板的时候呢，下来刚才杨弟兄念了，那些百姓怎么样？很害怕，他说不要让我们见你，不要让我们听，我们 不敢见神，这是旧约的人敬畏神的一个概念，他像烈火一样，只要神的出现就像烈火一样，就像就是 会让我们很，为什么很战惊呢？因为我们，因为人是有罪的，他们清楚知道，我见神我就有祸了。连以赛亚在殿中，他很难过的时候，因为王去世很难过，他去殿中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他说：“哎呀，祸灾！”他马上想到是我的罪，我没有办法见神啊，我是在他面前是站立不住的。这个是以赛亚，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他们百姓的认知，他们知道。连拜偶像的人都会对他们的神明有一种害怕，啊，特别是拜偶像的，啊，他们会很为了要贿赂这个鬼啊，魔啊鬼啊什么，他们就为了怕去拜他，啊，这是一个基本心理。那当然也是为了贪心，啊，想要多一点什么就跟他要，啊，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神之所以会立一个，是因为人见不了他，人怕见他。那么到我们现在的时候呢，我们有谁了？有谁了？有耶稣基督，啊，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四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座前哦。上次我们提到那个幔子哈，就他从下面从上面跌下来，哈哈，呀呀，哈哈，你说从下面可能有人撕开，好的，从向上面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了，哈，而且等于是我们跟有了耶稣，我们就跟神直接的关系，好，那个时候，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先知，那来由是这样子，好，为了在神跟人，所以这个先知跟祭司的位置，他是很圣洁的，他代表神的时候他是很圣洁的，是不能随便的。有的时候那个大祭司一进去那个至圣所呢，会被拉出来已经倒闭了，因为他们有不按照神的这个他的话，没有遵从他的话，基本上会按例先知是因为要遵从他的话，传话要人遵从他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他第一点是神所立，啊，第一点是神所立的，啊，我就不写了，啊，第一点是神所立的。那么第二点呢，他要有像谁，刚才有一个地方哈，十八节哈，他说我要在你们中弟兄间兴起一位，好，这里是在指耶稣，啊，在指说以后，这是预言哦，到以后要兴起一位弟兄，竟然是以色列人的弟兄，也是我们的弟兄，对，他跟那玛利亚说你回去告诉他们我要去见我的神，然后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所以这里要指耶稣。但是即使是指耶稣，先知的位分跟先知的本质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界定，第一个神拣选的，神命定的，不可以自己说哦，我是先知，我要当先知，或者是我去先知学校学习，啊，好，那么再来呢，他要像摩西一样。什么叫像摩西一样？讲到耶稣都还要以摩西为主，我们看得见的， 摩西有一个神给他的品语哈，叫什么？谦和，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跟神面对面的。我们现在就是跟神面对面。好，那么这个所案例所要为神服侍的这个先知呢，他需要有品格。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极端的时候会谈到啊，品格是人的就品格或者是品德也可以哈，他的个性他的行为是没有话讲的。当教会在设立执事的时候讲怎么样？他不能要好名声的，这样讲好不好？哈，那所以他的品格算是一个哈，不能说哦，因为他很会讲预言，所以他就是真的先知了哈。好，那么刚才的第二点呢，告诉我们呢，他要传神的话，传神的话哈，等于说从神来的话，不是自己想自己那个的哈。那圣经有一句话哈，在耶稣讲到先知的时候，他说先知到谁为止？约翰为止。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正统的教会，我们一般我们一样的三位，不管什么派的哈，我等一下会谈到，如果有机会我谈到这个派别的问题，我们的这个正统的信仰，信敬为我们正统的信仰的教会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守。我在讲是哪一点？对不起，我讲怎么讲到这一点？
在讲传神
的话，
对，
传神的话。然后呢，先知所有的先知的预言已经到圣经为止了，记得这一点，记得这一点哈。到施洗约翰，对，到施洗为止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他的传的话呢都要讲，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都要讲。不能选一些好听的，啊，有没有人选好听的讲？有啊，
嗯，
哦，那个耶利米的时候啊，为什么耶利米有哀歌？你知道吗？他很痛苦，因为神已经跟他讲好说以色列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办啊？然后他们呢，就有一些先知要，因为王不想听这个话，王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去啊求邻邦来帮助他。然后这个耶利米这边传的是神的话，有时候先知传的话是人家不受人家欢迎的，你知道吗？好，就是很刺耳的哈。啊，对，然后你自己要受苦的，你不受欢迎的，有时候是这样啊。讲道也是啊，在新约的时候哈，所谓的先知讲道已经没有先知的位分了，但是有先知讲道的功能，这个是在我们的身体恩赐里面有的哈，就是。讲道还是要讲，传讲还是要讲，好，那不是说哦，神昨天晚上告诉我什么，我今天告诉你，神告诉我，不是这样子啊，而是你从神的话，既然先知到这里为止了，圣经里面，好，到这里为止了，包括约翰以后，施洗约翰以后的约翰的这个启示录的预言，那也是先知预言，那他不是先知了，他是使徒，他的位分不在那里了，好，所以呢。有时候你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神给你恩赐要去传讲的时候，不管多难听，不管多严厉，不管这为了神在传达这个警告的话呢，都要讲的。那有时人会避重就轻，有人会这样子哈，有的讲道的人现在会避重就轻，好，没关系，都会很好的。好，一切都会好转的，类似这样哈。好，然后呢，还有什么？会不会应验？这些都是真假先知的，真的跟假的哈。有真的就有假的啦。好，所有这些异端或这个极端呢，都是有一个真的，有一个不变的，然后从那里就产生了一些改变啊。那我们上次提过了哈，所谓的异端就是他已经跑出去了，本来在这里他已经跑走了，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极端哈，极端是投在一个地方，可是到了一个完全就像北极南极一样完全不一样的点上去了哈。好， 所以从刚才那段经典你自己记下来，我没有给你这个经典哈，你就可以看到他都要讲神的话，都要讲，然后呢他是神按定的。有时候先知被派定的时候哈，自己不一定很高兴，像约拿，有没有？约拿就是不想讲，神由他去讲。我听他怎么讲，我早就知道了。
你会原谅他？
我早就知道了。好，那天在跟谁谈一个问题，就是祷告。他说为什么如果神已经知道我们就是我他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也伏在他的下面说好了，那神你要的我有愿意听你的我就顺服吧。那这样的话昨天前天有个弟兄我们在一个组里面然后他就说呢，我就觉得说我像仆人一样嘛，你是老板嘛，好，反正你说了算嘛，那我就不再我说那听起来有点像约拿，我早就知道了。我说心里会不会有怨呢？会不会有甘心啊？心里会不会有觉得说，哎呀，神的话就是就是绝对的这个是可能跟人跟神的心的一个靠不靠近的问题。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把这个异端就做一个结束了。好，我到时候会把那些异端的到目前为止会有的，会把给资料给你们我整理好之后好。那还有没有我觉得我没有提到的，刚刚你们念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什么你觉得这个点很好的还有一点品格方面要注意的是，常常呢当人在做一个假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存心，我们说存心不良那有存心的时候就会有方法，就会有手段存心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十八章里面，你会看到那种贪婪的心。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极端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眼睛看起来非常的真实，他们所彰显的那些我们说神迹奇事也好但是呢，到后来你会发现，在这些运动里面，总是我出现，就是马脚就会露出来。有的是贪财，有的是在色的上面没有办法。当然不是说他就没有反转的机会了，他可以悔改但是我们就看到，所以有时候雅各说的，你有信心，你要有行为是不是？然后你好树结好果子那我不是说我们都永远不会有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但是神给我们一条路，只要我们在对的路上，我们进入那个饶恕的门，进入救赎的门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好，所以呢，还是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所说的若不成就就无效念，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他吩咐的，
不是他吩咐的，如果没有意念，
就是他要讲他吩咐的就对了。
对，他说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念。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是。巴兰是，不是希伯来人，不是犹太人，但是巴兰跟神是互通的。巴兰那个有没有？所以我们不太称他为假先知。为什么不称他为假先知呢？第一个，他知道。如果神不要我讲，我是讲不了的。那巴兰你们有没有印象？快要进去了，然后就以色列人面对一个情况，那他们知道说那个，他们说我们胜不了以色列人你看他们那么多人，然后你看他们神怎么样带他们一路来这样子，看到他们的那个神迹奇事呢，他们都怕了，所以要巴兰去咒诅。所以咒诅跟祝福不是只有基督徒的观念。异教徒也有观念，有这种观念，好像那个从一个特派的人让他讲出那个神明的话，对我们来讲好像很珍贵或者是很信任，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的观念了。所以巴兰呢就被对方呢敌国呢用钱买他，要来讲咒诅的话。那为什么我说巴兰不叫做假先知第一个他知道如果神不要他讲，他不能讲 但是问题是他不是一个真的神所派定的先知，因为怎么样，因为神本来就没有要他的先知去咒诅以色列人啊，啊他竟然去接受这种任务啊，但神没有派定他，所以他在课上讲讨价还价啊，到后来怎么样还是不自觉的就讲出祝福的话，
对
哈哈，结果你知道巴兰的存心有多恶劣，他这个方面他没有做成功，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他去让想办法用手段让这个以色列人跟异邦人通婚，引诱他们，以至于到后来怎么样拜偶像，还有这个娶外邦人，完全破坏了这个神的立法。你看存心啊，这些人的存心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的，而且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好好，这个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很好，
心里不洁净。
对对，因为他不是圣洁的嘛，
对，
他不是神命定的，不是他不是按照神的这个，
他知道神要他说什么，
嗯哼，
但好像
他
就觉得，
他有贪心，
但好像他就觉得欠那边，他要还那个债务。
他就是，他就对，对他
心里
他那个贪心哈、啊，那个哈哈，
世俗以世俗为友。
神虽然没有派定他，神还是给他机会，他让那个驴子
三次，
驴子，对，给他机会啊。那后来神还是用他。啊，不要以为神有用这个人做什么，哎呀，他可是他做了很多事情，他帮了很多人，就表示说他就是神所命定的，也不代表说神是赏赐他的，认同他的啊。光是看外面三生有没有做，最后怎么样，那个力气又回来的时候，他还是完成任务了，可他的人生啊就。情何以堪？
驴子很有意思
啊！
我说驴子很有意思，圣经上专门提了。
是
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是提个小例子。
啊，
驴子有一个特性，就是非常倔强，硬着景象的。
我们形容驴子拉不动也推不动了，是。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讲义，叫做极端啊。那极端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是真理哈，记得我们讲真理跟恩典一定是一起的，不是分开的，有真理就有恩典，有恩典就有真理啊。那有一些叫做极端的，就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使徒信经上面有问题。好，我们的正统的信仰它没有问题，跟我们都一样，但是极端在哪里呢？他就把其中的一个点，他们所主张的一个点怎么样特别提倡出来，然后这个提倡呢会跟过去正统性的，或者我们讲传统性的嘛，过去哈，就是这个使徒信经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性的教会呢，他们所信的呢会有一种新创，会有一种新创，他们的主张啊。那这个呢是基于一方面是人的不满足，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啊，那我们信三而一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有强调天父，哇，他创造，如果只有强调天父就变成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了，耶和华都没有别的，就只有耶和华是神。那如果耶稣是核心的没有错，好，那只有强调耶稣其他都没有的话，那就有人要来代替耶稣了，新的基督来了，就有人，这个就是异端，这是异端哈。那么在这个极端呢，他跑到另外一个完全就是一个跟他是很不是相悖哈，而是说他就找出一个点，然后呢基于一个人的一方面是可能是自己的不满足，什么原因不满足， 刚才杨弟兄说可能心里面不圣洁，有企图或者是有什么样，然后他们就会找出一个，从这里哦，不是从外面哦，从这里找出一个点，特别是可以让他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不满足的地方，然后刚好有一群人也是跟他一样，哇，那就很吸引人了，所以这个叫做极端。记得它是一样的，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三而一的神的信仰里面，可是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或强调三位一体的一位啊，然后把这个恩典跟真理拆开来。所以在极端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们是有点类似像跷跷板哈，跷跷板。一边如果真理跟恩典的哈，不是真理提得很高，就是恩典提得很高，好，那它就有一种失衡，叫做失衡。刚才我提过了哈，圣灵我们已经谈过耶稣了，好，那我们现在谈圣灵。上次我跟你们讲圣灵哈，那么基本上极端基本上都是出在圣灵，三而一的圣灵的这个位格上面，从这里开始会跑到另外一边，啊，那等于说呢，就会把这个提到这里来哈，这个真理啊，或者是恩典里面的圣灵，不管是真理恩典哈，圣灵，然后其他的就会失衡了，好，这个是极端的一个问题，啊，它不会有一种假造，或者是就像刚才假先知是假的哈，他这个是真的，可是呢有一个自我很坚固很自主的很主观的主张，然后一直强调那一点，一直到他怎么样，他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有一点像什么走火入魔了啊，因为有两个灵，邪的跟正的，我们要小心，不能不查验。好，那基本上呢，他们一样的会有一个很强的领袖。像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在一般的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哈，到现在你会觉得有哪一个基督教会的领袖是让你觉得他几乎被取代神的位置？有没有好像你很崇拜他？比如说你在听 YouTube 的讲道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信仰历程中会不会很崇拜哪一个牧师？有时候会有，哎，我特别喜欢听他讲道。
这个会有，
啊，那你刚才在笑什么？
没有，我是说很取代的话，还倒是没有，这个，
没有对不对？啊，
哦，
没有，
就是会说，我就是就崇拜，我是觉得
是
应该会有。
一般的基督教会这样哈，期待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者，然后呢如果刚好称你的心意啊，你就非常的很顺心。可是问题是，如果这个牧者有一些让你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特质上面能够听进去的，或者啊，就是或者我们对于这个神的真理有挑食啊，那我们就会无形中就会要求那个牧者，我们比较会去啊批评或者是要求那个牧者，我们不太会说哦，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啊，你说以前格里汉他也不是，他只是一个大布道家哈，你知道他说他为什么去布道你知道吗？他说教会里面失去了教会自己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心智啊，他自己讲，他说你传福音不是要到哪里去，他说我这样去是因为我像他想要唤醒教会自己，本身教会自己就是要成为建造成门徒，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啊，那个时候耶稣上去的，他交代门徒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然后呢一直到圣灵降临，你们要得到能力，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他的原来意思是这样，不是做见证，见证人当然会有做见证了，问题是不是说我怎么传，我口怎么传，我做什么事，是成为这个人，成为见证人啊。我们这个人本身哪里去，不管近的不管远的，不管在生活，我成为那个耶稣的见证人，我就表现耶稣的形象 啊，这个是神一直在塑造我们的。他说呢，格林汉说，因为教会本身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他就特别要去激动教会，所以他才有这样。但是他不是会让我们去崇拜他啦，哈、哦、呀，他当然我们很尊敬他的这种愿意的用心，还有他一向的也一向都保持的很平衡的啦，可以这样讲。好，我们就不讲，当然有人还是有讲他怎么样，但是我们就不讲这个了。好，我说过，基督教会里面就是会去挑这个领袖的毛病，但是这种极端的里面呢，会怎么样？崇拜哪一个领袖，把他放到神的位置？你要说话吗？你要说话？没有。OK， 你要说话，你举手哈。啊，所以有一个很强劲的领袖，然后这种强劲的领袖到个地步，当一个领袖很有魅力的时候，很多人跟着他，会产生一种，特别是这个极端，会有这个独裁
底下一个衣服，
哈，会有独裁的倾向。啊，一个人只要把他放到一个位置很高的时候，哈，他会觉得自己就会自己会以为他很有 power， 他很有权力跟能力，所以呢，无形中呢，他就有一个觉得说，你们听我就没错了，就是这样。啊，会无形中产生一个好像就让人家愿意跟他。啊，而且我们都像羊，都像羊一样，羊怎么样？很可爱，只是很呆哈。有一只羊跳下去，全部都跟着他跳下去。他比鸟还不聪明。有一种鸟，什么鸟我忘记了，他们一群飞的哈。那有一种鸟哈，它是特别不会飞前面，也不会飞后面，因为前面的话第一个被看到，人家打了一定是第一只嘛，啊，一打的时候呢，后面就飞掉了，散掉了哈。那最后一只呢，有时候呢飞到跟不上，哦，所以他们很聪明哦，会在中间。好，而在中间，那羊的话就没有这种意识了哈，没有这种 sense 哈。那他们有独裁，然后还有，既然他是独裁，他就会唯我独尊，就是说我对别人的做法跟说法，对别的我就会有一个我的一个主张，就是我才是，他们不是，他会有排斥性。基督徒的信仰本来就有排斥性。什么叫做排斥性？就是只有一个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那一般的别的信仰在宗教就会说，哎，你们真的是啊，这不能共存嘛，对不对？我们都是
放到了
呀呀，是啊，是的，没有错。但是是神有排斥性，不是人有排斥性，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从人来的。如果他没有说谎言，就表示他没有得救，真耶稣教会。啊，我们可能在这里的信徒都比较单纯呐、啊，啊，然后他就主张一个，如果有一种极端哈，我这样讲可能会有点会得罪浸信会的哈。
我这个还没搞懂，什么长老会浸信会。
我你讲到那个释放言哈，我有一个朋友呢，就祷告时竟然释放言，真的听不懂哎、欸，他听不懂。祷告结束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讲什么话呀？他说是方言，你不懂啊，我不懂。我说如果你是方言，你这样子是谁听啊？我说你要一懂。
他跟你说我讲给神听
的、啊。那我们也要听啊，我们也要有些地方也必须要睡人的，比如说他这个祷告是方言。
我们姑且不要定义什么叫方言了哈。姑且不要定义哈，但是保罗在恩赐的地方，从11-13章更多前书那里讲得很清楚，他其实都在讲方言的问题。
对，
他就说你讲的没有人听得懂，那你在这边敬拜神讲这个做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造就人了呀，而且要能够翻得出来呀，
你要翻这个就可以了。
有的就是这样，你如果不讲方言，表示你没有得救，表示你没有圣灵，他把圣灵的同住、圣灵的同在，等于你一定要有一个外显的一个现象。好，上次我提到一个观念，这个 COVID-19 疫情的时候，病毒在某一段时间只有一个，这些跟那个极端很像，你知道吗？它马上就延伸出另外一个。好， 那但是只有一个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症状，很多现象出来。那你不能从后面说有这个症状的就是这种病毒，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
有这个病毒会让你可能有这些，
嗯，
但是不要把过去有人有的那些现象，比如说他们讲方言也好，就是那个讲方言是讲别人的话语，就是本来听不懂的，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必要，我讲过那个恩赐啊，那个时候的必要一定要那么多的不同的那个语言，那神啊，为了他的这个他自己做的工作，好呀，妈咪也讲过啊，讲，人家说妈咪你会讲中国话，后来他说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只会讲谢谢，
怎么办？
呀，那是一次性的啊，所以使徒行传有很多一次性的经验。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使徒的教会都已经没了耶，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神有他自己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好像导演一样，他有他自己手上的掌权的这个计划。好，所以我刚才是讲到什么才讲的，唯我独尊哈，就是他自己本身只有他才对，别人就不对，有排斥性哈。然后呢他如果不是靠行为，就是全部都是恩典，不是全部都是行为，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不然就是全部都是要怎么样，恩典，好像真理跟恩典不能同时存在，不能同时很平衡的在一起啊。你一定要做，他们一定会有很多行为上面的告诉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你要这样子哈，不然的话就不是，这个是一个行为性的一个提倡。另外一个是怎么样，恩典就是恩典，就不用再认罪了。恩典就是我们已经不犯罪了，类似这样。我们现在听到成功恩典福音，哈，那既然是恩典的话，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那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就有一切的丰富。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很富有，我们很健康。所以就会产生什么神医不道，就是去医治了，啊，所以他有一个想法，非常的极端的想法，然后就用一个方式往这个方法来带人去往那个方向去走他信仰的道路。我不是说极端都会走入地狱，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极端很危险，我们会跟错一个领袖。本来是耶稣，我讲过只要会代替的我们就要小心。我常常跟人讲，我说你宁可亲近赐恩者，跟他关系很亲密，而不要羡慕恩赐。而且恩赐是按着圣灵旨意给人的，他要给谁就给谁，他要给怎么样就给怎么样恩赐。我们不是去要，还有学校呢，有先知学校，有方言的课程，哈，所以这个已经是变成一个，怎么讲，极端性的，而且呢排斥性的，而且唯我独尊的，只有他对的啊，一个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其他人都不对，这个有然后到一个地步你会怎么样，会自义，只有我对嘛，那你要跟我一样，你要说什么吗？
舍本求末。
啊哈，
是叫根本，求一个那个枝枝叶叶。
好，最可怕在哪里？我刚才讲过哈，他不是说一定会就是会失去他的救恩，他最可怕的在，但后来他的人生变得在嫁属圣灵，嫁属嘛呢？属驾驭啊，
驾驭，驾驭，
哎。
一个幼字好像
幼吗？
对，
幼吗？
幼，嗯，左右
okay,
驾驭。
我们念熟，
哦，
我们讲念驾驭啊，对，我记得我有听过驾驭，嗯，就是那个
操控这
个，那个马车有没有？然后呢，他要右边的左边要拉怎么样啊？他要快要慢啊，那个了，然后变成这样子，好像他有他的一套方法，如果这样子。你就可以让证明彰显出来，啊！但是我不要忘记，圣灵是神， 他也是神，他是三而一，三位一体的神。如果你对于这个天父，这位独一的真神有多少的敬畏，跟多少的应该有多少的这种顺服跟敬拜，我们对圣灵一样，只是他们的工作不一样，他们的工作有分别。但是我上次有提到，只要有圣灵、圣父、圣子参与在那里，从一开始就这样了。创造的时候，圣父在那里，圣子在那里，圣灵在那里。约翰第一章就讲到了，有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借着他造，讲到耶稣嘛。所以这个不是把它分开的，不是把它这样子分开的啊。是，当然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上次有提到，你用什么例子都不能让你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的神啊。好，所以这一点呢，是让我比较关注的。到后来自己站在那个圣灵的上面，用什么方法让圣灵彰显他的能力？问题是哪一个灵出来了？我有看过很多这些例子，但是我不太喜欢用我看过的。我上次讲过，我也参与过这个赶鬼，那我不喜欢用我的经验来告诉你们。如果神没有容许你们去做这个，你们就不用，你只要好好的真理道路生命，我就抓着耶稣，跟着耶稣。耶稣如果没有让你学，你就不要学。好，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这些现象哈，圣灵，因为圣灵会，我们要领受圣灵，我要圣灵要充满，对不对？那个以弗所书怎么讲？要爱惜光阴，就是爱惜机会，不要做糊涂人，不要什么醉酒，要让圣灵充满。好，那我们的基要性的解释，让圣灵充满，就是当时跟酒放在一起了。为什么圣灵充满跟醉酒会放在一起？
醉
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醉酒之后就被酒控制了，圣灵充满就被圣灵，
所以酒就变成你的你要说什么话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了。
酒
呀，那圣灵充满也是，当你圣灵充满，就有圣灵来调配我们，我们要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我们怎么想，让圣灵来主导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声是很温柔的。有时候邪灵的这个虽然它是假的哈，假的很像，可是呢，它偏偏因为它要去驾属嘛，它驾属圣灵灵之后呢，它就要来驾属人，驾驭人，就要来控制人了。所以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种说法，让人可以好像就整个就服下来，很奇妙哈。我们对圣灵的顺服学一辈子都学不完，对于这种邪灵的，他对我们的吸引力一下就败在他的这个，就很奇怪啊。这个邪灵有他的手段呐，有他的手段啊。所以这是我比较坦诚的，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他会变成在圣灵之上，好。那刚才我们回来谈这个酒跟这个圣灵好了哈。我们来想一下酒的特质，它一定有什么相关的地方才会把它提出来啊。刚才讲过了，它有控制性。酒有什么特质？
酒后吐真言，把你心里
把你的本性都弄出来了，是不是？酒的酿造过程，它是经过一种改变的，它的本质是改变的。圣灵会不会改变？不会，圣灵就是圣灵，它是圣善的灵，它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特质，虽然我们看不见，可是我们认识它。这个耶稣讲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灵的工作，从创世纪到最后，有没有？圣灵所说的你要听。那个启示录啊，圣灵所讲的话你要听，有耳就应当听。所以圣灵会说话，我们有没有听到圣灵说话？问题是圣灵说话很温柔的，他不会驱使你，他不会去驾驭你，让你觉得非常不行。但是邪的灵，因为他要制服你，他要辖制你，他会这样让你很那个。好，我们回到这个酒好了，再讲酒好了。谁对酒有了解的？我不太了解。他会 它变成它会
控制
啊，会控制啊，然后它会变质，它是要经过变质。如果你用葡萄去做酒，然后喝出来就在皮萄吃的话，就不叫酒。还有什么？
发酵，
对，
酒会给你带来快乐，
非常好。你会有那种兴奋
，
兴奋，它像一个兴奋剂。同时，这个兴奋呢，也等于是一种麻痹。好的，撒玛利亚人为什么用酒帮他洗伤口？
消毒，
然后还会有，主要是麻痹，
止痛。
以前对止痛，以前没有麻药的时候，没有麻醉剂的时候呢，他们要那个要帮人家截肢啊，只能用酒，你知道吗？只能用酒啊，很久以前了，你看那些西部的影片啊，我是从那里看到的，是不是啊？他只能用酒，然后那人就痛得不得了啊，但是至少他还有一点作用，他会变质，他会控制，还有。他会兴奋，相对的就是一个麻醉。那之后呢，会上瘾。不会写上瘾啊，我只会写反几次啊，上瘾等于说你很想再一次，你会想念再一次，到后来慢慢你就觉得说，我宁可就在这个假象里面，而不要回到我的现实。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现时代的一个重点。我们离开现实，不面对现实，包括孩子们就埋到那个他认为说，我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在这里觉得比较舒服，而且我很兴奋啊，我不要去面对我的原来的这些问题啊。这个是酒的特质。相反的，圣灵就不是这样啊。还有没有想到酒有什么？
讲那个耶稣做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酒，
是
因为他改变人的生命，
是
使我们能够得到新生命，
更甜，
对，
更美，从无到有，从神来的是从无到有，这是我们信心需要奠定的。我所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则是从无到有，是死人复活的，那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改变啊。那这个假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了啊。其实它本来不是假的，记得它本来的用心不是假的，也是在真的里面。可是呢，因为这个纯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满足哈，我们要从哪里找我们的满足？从耶稣基督找我们的满足。我们不要从人要找满足啊，一定是从神那里来。那刚才那个于姊妹她说，你是我的什么？最后你背的那个歌词，
唱歌的你的
盼望，对不对？你刚才说你是我的盼望哈，是的，就只有他。但是我们需要一段时间被训练成只有盼望他。我们需要被，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世界的东西，那神就慢慢的就要把我们洗涤掉啊，好，那基本上我先停在这里啊，这个谈到极端的时候哈，下面我有跟你们解释哈，有时候他会把那个绝对性的真理哈变成相对的，然后相对的就说好像这个不是很界定性的对跟错，黑跟白的，他把它变成一定非这样不可啊，绝对的变成相对，就是都可以，相对的变成绝对，这个是极端的一个，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好，我上下面都有解释。
那第三个通常会形成一种流动性的运动。
哦，对对对，好，这我下次再提了。
哦，下次
是没关系，对，但是这个也要讲，它会是一个波动，因为感动嘛，圣灵的感动哈，它就会有一个波动。那么我们就讲一个好了，基本上在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运，这讲运动，它是一个运动啊，那运动呢会改变。会修改，运动也会有换领袖，运动也会有他们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我就讲哈，三波的这个灵恩，我们讲灵恩运动，灵恩没有错，我们有圣灵的恩赐没有错，加一个运动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好，所以主张变成运动，运动变成提倡，然后让大家就跟着动了哈。问题是这个动到后来你看你每一个运动都这样一个高潮，
然后就有点低潮，有高潮一个低潮，然后他会有，为什么他会有一个低潮呢？因为他产生问题了，他出现问题了，然后他们就想说我要修正，我要弄得更好。有一波人就说我们可以比你更会带这个运动，然后就有不一样的，都是为什么？为了顺合人的需要。从我一定要有灵里面的，不管是方言或什么，才会证明我得救了。到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一种有三波了哈。我现在是讲好了，有三波的灵恩运动都很代表性的啊。那基本上我们记得哦，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假先知的几个特质，第一个品格要像耶稣啊。那些运动的领袖到后来，每一波都有他每一波领袖的一些问题出来啊。那当然了，他们在那个大家的看着他们的下面，因为他们常常会在电视啊，会做比较大的这个像表演性的，那所以他们有问题，那我们也比较会看得到。不是说我们这些一般的教会就没有这些，有没有这些跌倒的牧者也有啊，但是呢，他们的领袖特别明显啊。好，那我们也是。
约翰福音17:17，他说，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其实在，因为我们讲到圣灵就有相通的 作用啊，圣灵的相通，这是我们下次也会提到，我们是一体的，一信一习一主，那我们的相通是 一样的啊，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特性，可是相通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会再创一支出去，不是这样啊。
所以耶稣在那里，他上十字架前的那个17章的祷告就是，求你让真道使他们成圣，然后是说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我在你里面，你在我
合而为一。
对，合而为一。
对，
最终是这个。
是的，谢谢，我下次也强调一下17章。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